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所有上线的家人朋友们，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十一月又被称为是感恩的季节，很高兴陪伴您一起来聆听嘉宾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数算神的恩典。有位前辈说，无法在生活中活出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无法在生活中经历的信仰，也不是完整的信仰。你是否认同呢？我们今天请来孙波涛牧师和高伟川师母，他们将用自己的经历来讲述他们是如何活出他们的信仰的。节目开始，我们请文迪弟兄做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是被你邀请来到这个聚会，聆听你在孙波涛牧师和高伟川师母身上的伟大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你救恩的故事，是你在中国大陆这一代人当中行了奇事，行了拯救灵魂的奇事，是你使用他们来彰显你对罪人的怜悯、恩典与荣耀的得胜。这是连天使也切望查看的故事。今天，圣灵求你就在这个聚会中大大的工作，将这故事娓娓道来，如涓涓细流，流入我们在座听众每一个人和将来听众他们饥渴慕义的心，开启我们明白你的爱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又如何吸引我们，将我们生命主权越来越多的降服在你的大能当中，甘心乐意成为你在这个世代救赎工作的仆人和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文迪弟兄。我来介绍一下孙波涛牧师。牧师曾任中石化石油化工工程师，他酷爱音乐，业余还拉得一手小提琴、二胡、大提琴、吉他还有钢琴。98年信主，99年赴美就读于基督工人神学院，02年道学硕士毕业后，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教会牧会至今已经有20多年。高伟川师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曾任职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部的美术评论，出版了《中国当代美术家园年鉴》，还有《灵魂之歌》等著述，并创作油画。95年受洗，97年辞职全职传道，99年赴美读神学获教牧硕士学位。在2年前的访谈节目中，他曾经讲述了癌症中的喜乐事，在癌症面前他从容淡定，完全信靠交托主。他说福音是胜过死亡的，谁学会了面对死亡，谁就学会了不做奴隶，谁明白了死亡的真相，谁就能坦然自若地应对人生的难处。夫妇同心服侍，在患难中用生命彰显神的荣耀，使经历的苦难都成为恩典的记号。我们有请孙牧师和伟川师母。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牧师和师母，你们两个人呢？我们在之前的这样的沟通当中呢，我就发现师母呢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社牛，对不对？那牧师呢是比较内向、安静的，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的性格分析当中的，可以说是爱人，爱就是字母当中的。这个爱字母
英英出文啊，英
啊，
出文。
对，是比较内敛的，所以我想说，你们两个人性格差异这么大，你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
我来说说哈。其实呢，我跟孙牧师当年认识的时候呢，其实我的性格呢，不像现在那么外向。那个时候我算是比较安静内向的，因为在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大家对我的印象都是，书呆子，就是只管读书，好像不太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事情不太懂，就是比较那个安静的，但是自从认识了这个孙牧师，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呢，是我的小学同学，是他的同事，那所以就把我们连在一起了。自从连在一起之后呢，我就发现还有比我安静的，还有比我更内向的，然后好像就是，用我姐姐的话说哈，就是你现在怎么变得比原来急了呢？我说有一个人逼的，有一人比我更慢。我本来是以为我是内向的，那么还有比我更安静的，所以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呢，现在回过头去看呢。完全是上帝的一个配搭啊，我是很感性，因为从小呢就是特别敏感，加上学了艺术之后呢，我就更加敏感，所以呢，就是我是一个很感性的，就是那种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哈都很敏感的这样的一个性格。那孙牧师呢，他完全是一个理工男，所以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种人，就是非常非常理性，对，然后他对其他的事情，除了对音乐非常的敏感，对任何事情感觉我都觉得，是比较这个木讷的。那我妈妈呢，就是说他怎么那么像你爸爸啊？就是我们家本来有了一个老木，叫我爸爸是老木，就是比较那个不是特别。这个知道照顾人呐、啊，体贴人呐、啊，这样的，所以呢，对我妈妈来说呢，她说你爸爸就够木的了。我们家又来了一个小木，一个老木，一个小木，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爸爸的那种性格和他的那种的，这个人品和这个为人那种性格哈，其实我是在心里面潜意识里面。在找爸爸，就是感觉哈，从小我心目中的男人就是，像孙牧师这种的理工男，这个是我们两个走到一起哈，其实是对我来说，回过头去看呢，如果没有神，我们两个其实是过不长的，因为我呢就是特别敏感嘛，那么他呢不太能够了解我，所以那个刚结婚的时候就为一。一件事情，我就可以跟他生气，生一个星期不理他的。然后他呢就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你说为什么老生气？然后我就说，说了就没意思了。这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啊，就是我的累呀，或者是要体贴呀那种的。这个就是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呢，我觉得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理工男。但是呢，在生活里面，我又要求他很浪漫，所以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很矛盾的。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上帝早已经配合的，就是跟他在一起很踏实啊，就是觉得，我可以在他面前任何的不用遮拦，我就是我啊，他不会要求我这个更多。这个就是我们走在一起，然后他当时哈。他很喜欢跳舞，那所以呢，我也觉得他理工男里面有一份，里面那一种的艺术的特点， 然后呢，他又拉了一手好的小提琴，虽然不是专业，业余爱好。那么就是这些东西也是让我能够心里面有被吸引的，所以我们两个很快就走到一起，然后结婚。
那师母，你们今年已经结婚多少年了呢？
35年。
哇哦，35年，那是红珊瑚婚。那个，你们的婚礼，35年，我这么倒算回去，应该是8、9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婚礼吧？
对，
对对。
89年6月4号，
那一天的婚礼，有举办吗？那天。
应该是，因为当时，因为所有的那个交通都停瘫痪了。所以只来了部分离得近的或骑自行车的同学朋友赶到，就这一部分，大部分人都来不了，所以当时也是很那一天也是很特别的一天，
对，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日子是那么特别，因为是很早前就，已经定好的日子，所以那一天根本就不是婚礼，那一天很多人不能够来，所以呢，我还一直心里边就是很遗憾，就是没有婚礼，但是这个日子我就觉得是特别的一个纪念，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上帝早已经预定的日子，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有特别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曾经听过你们30年的这个婚姻见证，讲到你们两个人没有婚礼，好像也没有照过婚纱照。
是，对，我经常想哈，我说若没有永生，那我很冤的，就是没有照过婚纱照，也没有婚礼。我就这样嫁给了一个理工男，但是后来信主之后呢，我就觉得，扎扎实实过日子，这是生活是很实际的，没有婚纱，没有婚礼，对我来说现在都不重要了。那么之前呢，是会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是现在我已经很感恩。
对，因为师母刚才说您是很感性的，其实也是蛮喜欢这种浪漫的情调的。那你们结婚以后，你们两个人在婚姻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磨合，经历7年之痒之类的？
这个太多的磨合了。
对，
刚
没
开
错。
始结婚那几年，就是很多很多，
我们可不
都
可以
不是
请？
可以说，因为
听你
早
说，
餐我就不理他，一个礼拜不理他。
对，没错，说听刚刚也提到性格方面，没错，我是比较喜欢安静，和独处，性格确实比较内向，也不太善于言辞和表达，所以刚开始呢，我认识的伟川我觉得当时他也是比较内向，也不太喜欢社交但是呢，情感是比较细腻的。我觉得是不是学艺术的人特点甚至有多愁善感，对一些事情呢比较敏感，后来可能因为他后来从事工作呢，做美术评论，然后经常会接触采访一些画家和交流，之后呢才能写出评论来，所以呢他呢慢慢而且还举办不同的画展，所以慢慢就好像感觉好像趋向外向了。所以我们家的电话是用不停的，常常有电话进来找他，甚至半夜还有人敲门的来找但是我发现他，信主之后性格反而变得外向了，甚至胆量也大了，这是特点。我当时确实因为生活习惯，没错我就说一个典型的就是他刚刚伟轩提到早餐实际我出生在东北。那我们东北，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食物吃，因为当时是独立自主嘛，自力更生。东北那时候食物上还比较贫乏的，虽然那时候要靠独立自主，所以我们一般的都是对我们来说，早餐有粥有馒头，只有现在已经不错了那伟川呢他可能从小他们就在吃牛奶鸡蛋。对我来说，我就早餐这个不适应的，所以有时早餐 啊，就吃不到一起去，有时候就会发生互相误会啊，为什么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就也会有这个情形，对，
是，师母
这
一
是
定
我听
是
过
认为
师傅的感受。
把他最好的端到你的面前了。可是对于你来说呢，你就是中国肠胃不适应这个牛奶，是不是？
是
啊，
的。
刚刚那个结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每天早餐就不变的，牛奶、鸡蛋、面包就是必备的。
比
哎，
较
到
有意
他那个
思。
地方呢，哎，他就是白粥、咸菜。那我说有什么营养呢？哈，然后我就说这日子没法过，就是吃不到一起。然后呢，后来才知道他喝牛奶会过敏，会拉肚子，所以他很生气。你为什么老逼着我喝牛奶？对，所以
真的是，
就是一点点小事，这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每一个细节里面，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原生家庭的生活习惯不一样，这也是需要磨合的。还有
是。
呢，是在什么时候你们听到福音的呢？
1995年是我的大学同学，美院的同学，他留学澳洲，然后回来第一个找到我，因为其他同学他可能不太方便去联络我，因为我就在中国美术馆那高高的楼上，所以他一找就能找到。他回来以后第一个找到我，然后当时讲了一次，拿着福音桥一边念一边讲他怎么信主的，然后就是我当时立刻就觉知了。就是他想的和他的整个人是完全变了。那么4年中央美院的同学哈，我很了解他。可是他回来这一次跟我讲福音的时候，他完全跟以前不一样，是非常非常让我知道学艺术的人哈，那种不靠谱的那种感受，在他身上完全都挥之一扫而空，没有，就是非常真诚的比理工男还理工男的那样的踏实真诚跟我讲福音，然后讲到他怎么样的改变，所以我看到他的改变然后他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我完全都听懂了。我立刻就是说，那怎么样接受？他说我可以带你祷告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觉知祷告，他说我可以带你祷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一天就跟他祷告了，就是他请我吃了一顿饭，讲了这个福音。我就立刻接受了，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呢，就是，上帝预备了我这么久，让我体会婚姻，的那种的问题，和我以前的幻想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对中央美院上学的时候，我对艺术家的那种的概念，其实也是颠覆了。那所以回过头来看，其实我内心里面寻找的。他给我讲的福音，我心里面就默默的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的，我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牧师，牧师当时听到福音的时候，您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当时我听到福音了哈，所以说听起来也有道理哈，我也没有拒绝，但是呢，同时就是很多的问题啊，同时也在我脑海里出现。实际包括以前的时候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生命的意义包括人生的方向啊。但是以前思考是似乎没有答案的，甚至自己想哈，不要想那么多了，不要自寻烦恼，说是甚至比较现实啊、实际呀、接触这些从事艺术的，我觉得他们太感性了，或者很多愁善感了。我说我们可能从事理工的人还是比较实际的。比较现实的，但是听到福音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些就开始思考更多了，不但这些生命的问题呀，甚至人生的问题呀，社会问题呀，苦难的问题呀，等等都开始，所以呢，虽然在没有拒绝，但是呢，常常会有不同的问题，就带出来了，常常所以在信仰上也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反复和挣扎。常常提出很多的疑问。
听过师母以前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讲过她的见证哈。她信主以后，她的心特别柔软。然后，信主不久以后呢，她就带很多人来信主。然后呢，甚至在家里面也开始了家庭聚会。刚才我们看到的几张照片， 就是在家里面聚会的场景啊。可是，在家里面聚会那个时候，孙牧师还不信主。对于孙牧师来说，家里面经常接待这么多人，孙牧师，你会反对吗？
因为常常接触多了哈，当时呢，也是一种状态哈，就能也是能躲就躲，当时，因为在当时反正工作也比较忙啊，觉得忙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不可回避的就是也会常常会接触他们，也认识他们，甚至有常常也跟他们讨论呢，疑问呢，但同时也感受到他们那种真诚，我想这也是相互的对我的影响，虽然我躲吧，但有的时候也会听到，那时候要是听录音，有时候我们家里会有录音带呀，有时候家里面聚会呀，赶上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耳濡目染的哈，让我不断的能接触，更进一步的思考，这样的过程。
那我知道伟川师母呢，她比您要走得要快一些。她97年递交辞职报告的时候，那时候你会反对吗？她要做全职传道人了。
是的，那时候他也常常带很多人信主，我发现哦，有时候也是拦不住的，他也有这种passion 这个热情，常常会带不同的人信主，完了呢，我想这个我说，但是呢，我仍然有我自己的一套，因为他也拦也拦不住哈，所以呢，但是呢，我就想哦，走一步先看一步吧，这个情形。不过那个时候呢，我确实，因为我一直我一应该是那几年前我就有了想出国的念头，因为我以前我从事石油化工方面的哈，我从事技术方面的，发现当时呢，很多高端的技术，我们都是引用国外的，所以当时也有想到外面去哈，是有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呢也有一点想。逃避逃也不是逃，远离这个现实。呵呵，当时可能有点类似，有点玩世不恭那种态度哈。我想所以这个情绪都在纠缠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了。呵呵，但
所
同
以
时
没
也
有
看
拦
到，
住，没有拦住师母。
当时我记得他是，很不开心的，他就是，但是呢，我给他选择，因为那时候我很彻底啊，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姐妹说你怎么那么纯粹哈，就是一听见福音之后辞职，然后传道那么纯粹，就是她说很难想象。而且呢，好像没有见过一个人啊，是这样很彻底。我当时就是没有人来牧养我嘛，那我自己读经，然后甚至我当时在家里面就开始带聚会，然后我就是白天读经祷告，然后晚上就带聚会。那然后我就跟孙牧师说呢，就是你同意也同意，不同意你自己选择，就是你原来我是美术评论家，原来我是中央美院毕业，我身上很多很多光环，然后甚至我的工资都比他高，然后呢，就是我就跟他说呢，你现在可以选择，就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要辞职了以后就是光杆一个，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这个钱，也没有名。就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来传道了，就是告诉别人要信耶稣，否则这人生完全没有意义。就那时候我就是彻底的，好像就是放下那些，让他重新选择我。那可是孙牧师当时就是，我猜他很无奈的，他有一次很生气的说你就是一个宗教狂，你就是那个一根筋。后来这一根筋呢，我就觉得。确实，他说的非常准确。我就是一根，就是想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做美术评论也做了很多年，然后各个方面哈，我都体会了。当我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纯粹呢？就是我一读传道书，我把人生全部想明白了。我说这一辈子我就是要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然后我跟上帝也是这样说的。那么最后，上帝很清楚地呼召我。方方面面的印证，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那孙牧师呢，当时就是很无奈。可是呢，他说，我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选择。他说那个没关系，我可以养你，但是我说我不用任何人养，上帝养我。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也是因为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一份的信任和爱，然后他就是这样支持。然后以至于，他很无奈的，就是每一次我聚会，他都陪着我；我去哪里去聚会，他都陪着，甚至通宵祷告，他都陪着我呢。他都睡在人家肩膀上了，可是他还是陪着我，就是这样。然后耳濡目染的，最后他就开窍了。
可以说，当时师母是一意孤行哈、啊。虽然说是有神的呼召，但是并没有等候丈夫啊。那神
因
就
为
该
没有人告诉我要顺服要等，因为那时候刚信主哈，没有。如果我早一点到北美哈，如果有这样的系统的教导呀，妻子怎么样啊，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也是允许那个环境，然后造就了我们。然后
但
呢，之
是，
后神修理我，之后出来以后神修理我。
那在你带领家庭教会，我看人数也是蛮多的啊，越来越多
是，
不是正是往上升期走的时候，这时候怎么突然就出国了呢？
就是因为孙牧师他2年前啊，在我辞职之前2年，他已经在办了递交了这些的手续。其实他一心都是想出去的，他想追求他的那个事业更上一层楼吧，他想出来读那个滑铁卢，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他这个决定出去，可是到真正要出去呢，需要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消息。可是等我已经做传道人之后，在家庭教会，在服侍啊什么，我根本就不想出去了。但是他一直要出去，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签证就来了，就批准了。很奇妙的就是批准了，批准了之后，他就觉得要一起走。那我刚跟这个那个时候我是，还想不通，我就说我出去干什么呢？我现在已经在传道了，因为那个时候啊，我虽然还没有读神学，可是就是每天，这个拿着这本圣经上班也看，上公共汽车也看，真的就是全部投入，就是这本圣经放不下。别人说我走火入魔了，但是我的心就是这样。抓住的被神这种，圣经里面的话吸引的，就是非常饥渴，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干枯的土地哈，永远好像都是那个水不能够滋润，然后一直就是要读这个圣经，一年读了4遍，所以就是孙牧师他要出去呢，这个通知也来了，我们两个就开始征战了。那我跟他说我不走，那他要走，那我跟他说我要在这边。拯救灵魂，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 所以呢，他觉得我很可笑，那他就要走。他说：“你不走，我也要走。”所以他非常坚决的要走。弟兄姐妹一直祷告，可是他就是不放弃的。弟兄姐妹流着泪呀，祷告为他祷告。然后他祷告完之后，他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至于吗？”哈，就是他非常冷静，他觉得我不觉得上帝让我留下。他说他感觉上帝就是让带他走，所以呢，他非常的坚决。那我呢就很纠结。那我在祷告，我心里面想呢，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然后可是这时候有传道人辅导我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他如果一定要走，我们这么多人祷告都没有改变他的心的时候，那你就要走。所以我是这样顺服丈夫出来的。结果没有想到出来之后，我就看见。就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他就让我看见出来以后，他要修理我。然后呢，他呼召了孙牧师，然后读神学。
也许是在国内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信仰很火热的时候，反而会有点让他往后退，是不是？他也很害怕变成跟你一样，是他所想的那个宗教狂。那回国以后呢，换一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的心 离神稍微近了一些呢？
这个
是不是
我
来
分享一
说？
下哈。好的，是的，没错那个时候我确实是我定义要走的当然最后哈最后尾川就同意要跟我一起出来。出来我记得到机场的时候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来送我们当时有一个从澳洲回去的传道人哈临走之前就是给我一个信封。他跟我说哈，等飞机起飞的时候再打开。我好，我就真的是我当飞机起飞了，想起哦就传道人送我一封信，我要打开。打开在第一就写着一句话，写着说希望有一天多玛成为枢密使。我想多玛实际是我英文名叫 Thomas，也是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我起了这个名字因为我涛嘛Thomas 后来才发现哦，原来看圣经，原来这个 Thomas 就是多马，多马的那个性格多疑质疑发现哦，后来回过头来看哦，原来我就是这样的人，完了呢，这个陈大人给我写了这封信，我希望有一天多马成为枢密使。看了这句话，我心里觉得暗暗好笑呢。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的事哈我想，然后呢，我就很快去了到了多伦多。我想呢在到了多伦多的时候呢，我发现和以前的就不同了，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工作真的很忙，非常忙碌那到了多伦多反而呢，我有了时间可以安静下来了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每天就可以安静下来，可以认真的开始读圣经了，然后呢，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叫多伦多华人宣道会，那个教会正开始了，刚刚开始的国语施工，所以我就在那个教会也接触很多新移民，同时呢，在多伦多当时有不同的各样的聚会，各样教会的聚会，大型的聚会。我都会参加，我想在那个时候也对我也是让我不断的来对信仰的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认识那个当时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是姓温温牧师，他性格也很温和的，完了常常也会有对带领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更重要还有我遇到另外一个牧师姓梁梁牧师梁寿华牧师。他呢，他也是新移民，他本来是在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教神学的，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在我们国语施工当中。对了，这位梁牧师，就那时候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开车不认路的，所以无论到哪里都叫着我去，叫着我坐旁边帮他指路。在那个时候呢，我对信仰的各方面的问题我就常常会向他询问，我想他。他真的是他在神学院教神学，所以他对我的神学的解答给我很多的不同角度的解答，那个时候我也对信仰有很多的思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那时候刚开始的国语施工，梁牧师和我们就一起的服侍，探访还是帮新移民搬家呀，常常关心不同的新移民呢，当时的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时候也是，在我们一起常常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一起常常探访的时候，我也常常更多的思考，因为接触很多新移民嘛，和我的背景都很多类似所以是更多的思考，人生的方向慢慢的我觉得我以前本来是一直想从事我的工程或者进一步的进修但是反而呢。对这个信仰会思考更多，那么同时在多伦多也有神学的延伸课程，剑道神学院的延伸课程，我有时也会选修，特别是神学的课程，还有信仰方面的课程，我也特延伸课我也去听，我想呢也，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促使我思考更多，另外我也看到新移民。 当时的背景，我想我们都是以前的背景，啊，对信仰我们很少思考的，啊，只是看重我的奋斗啊，努力啊，对人生的意义啊，可能以前思考过，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好的答案，所以就像我以前一样，就是不想了，不要自寻烦恼了，那个时候呢，确实让我开始思考的更多，甚至更感受到，觉得那时候的我们的新移民哈，更需要这个需要福音啊，需要福音，所以那时就开始想，我是否以后还会继续做工程，或者还会在实验室里面但是我想，神也是一步步的带领我让我更对信仰对圣经、对神学甚至有心，当时开始想有心去装备。装备有机会可以跟别人分享分享这个福音。
所以神的道路真是高过人的道路。在国内的时候呢，我相信伟川师母一定是非常的着急，希望你能够跟他一样的火热的爱主。但是呢，他越这么的 push，这么的推，反而孙牧师呢越不敢往前。但到了这个异国他乡以后呢，孙牧师反而很主动的。花时间去寻求这位神哈。那我知道你们后来呢，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去读神学院是吗？
是的，
是
这个我想哈，就是，我们信主呢，上帝在雅各书里面哈有一节经文呢，就特别的让我体会很深。他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情愿醒来。就是我用了各种的方式，push 一个人，我就想，这很简单的道理，凭着信心接受，你怎么就那么难呢？哈。但是后来我明白，就是上帝带领每一个人他不同的方式，没有人能够替代一个人做这个决定。所以出来以后，孙牧师决定，这个去读神学呢，他自己也是认识到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他曾经写过一篇见证，就是说这个世界不缺少工程师，这个世界也不缺少艺术家。所以缺少的是一个好的牧人，因为他看见教会里面那么多新移民没有信主啊。我们去探访了很多新移民在这个多伦多的时候然后我们跟着梁牧师一起帮助这些新移民搬家，就看见他们，哎呀，孩子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工作问题，哎呀，一塌糊涂。所以呢，就是孙牧师。他其实是越来神越开他的心窍的时候，他甘心乐意说去读神学。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想去读神学啊，这个我对读书读神学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我是想这么多人需要福音，我宁肯跑到农村去，我就是一个一个救灵魂。就是我的那颗心就是没有办法，好像能够安静下来说去读什么。但是孙牧师他要装备了，然后我的姐姐也说你不装备你传什么道啊？我就越来越知道我需要装备，所以呢我就安静下来。既然孙牧师要去读神学了，那我就一起读。我说两个人一起读，所以我们两个就非常开心的，也是被神开路呀。本来不可能签证能够去美国的，有很多不可能，可是上帝就这样。很多很多见证，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故事非常的长。然后我们就去了美国读神学，这个就是，我先毕业，我读了2年，孙牧师读3年，他是道学，开始我们两个呢都是计划是2年的，结果院长就是，劝他说，如果你去牧会呢，做牧师呢，你需要再读3年，那所以我就，教牧硕士。毕业了，然后我等了他一年，在这一年里面，我希望说有一个孩子。其实有教会希望我去做女传道的，我都放弃了。我说跟孙牧师陪伴，然后呢，在神学院里面呢，把这个要孩子的事情解决。因为牧师辅导我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们牧会呢，上帝让你们牧会，一定要有一个孩子去体会那个父母的那种心肠。 所以我就向神祷告，说在这一年里面要解决孩子的问题。没有想到第三次又流产了，是在神学院里面。对，所以我们跟孙牧师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又经历到神特别的一个熬炼吧。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神学院里面。尤其是家人，我妈妈是在我读神学的时候过世的。还有孙牧师的爸爸呢，是这个我们刚进学校没多久，他的哥哥姐姐都不敢告诉他，结果后来告诉他的时候呢，已经瘫痪了，就是脑出血，很危险，已经这个救活了，脱离危险，但是呢，就是瘫痪在床，一瘫痪就是11年啊，然后后来我在神学院又流产。然后经历了一些的事情，然后包括经济上面的危机呀，各个方面。但是在神学院里面非常感恩的，他让我们经历了他所有的事情，为了让我们进入到服事的工厂里面，他来锤炼我们。所以特别感恩在神学院里装备。
你们两个人呢，都非常的追求，而且也有这样的心智，将来是一起拯救灵魂哈。那其实我想很多的观众也会问，这么爱主的这样的一对夫妇，非要经历那么多很艰难的这个历程吗？这为什么上帝让你们临到这么多的患难一个又一个，而且你的流产。不止一次，是第三次流产了吧？陈飞燕。
是的，在神学院里面是第三次，前两次都是我们在北京，还没有出来之前，对，那我辞职传道呢，其实就是对人生的这些的经历哈，有很多特别深的感受，包括我的流产，我流产两次呢，是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也是铺垫的我对人生、对生命的一种的问号，就是说我自己都不能够掌管这个生命。我想生孩子，我很喜欢孩子，可是呢，就是不能，两次都是流产，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所以这个在神学院里面呢，当时我在想，那个时候没有信主，我流产，那我信主了，我现在要体会做妈妈，然后为了牧会，然后呢，肯定不会再流产了。所以呢，也之前流产都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这一次呢，我想在神学院里肯定不会流产，结果在神学院流产的更惨，惨的躺了45天，这个教会里面的中医、西医全来帮助我，都保不住，想了各种方法，就是保不住这个孩子。然后当时有一个慕道友，他说：“如果我为你祷告，你不流产了，这个就好了，因为我躺在那个神学院那个地板上面，因为当时腰也直不起来。”就是腰也稍微的扭了，因为特别紧张嘛，所以就不能够起床，一躺躺了45天，在神学院里面，我就想，比我不信主的时候流产还惨，所以呢，上帝就是告诉我，到底我信的是什么？他掌管生命，这个生命他如果不允许来到世界上，他就是不能够来。然后那个慕道友说，我祷告，如果你好了，我就这一次受洗。我当时就突然的这个。醒悟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害我哈，就冲你这句话，上帝一定让我流产了。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他掌管生命，你不是因为你祷告了我不流产了，你就信主，那你信错了，你信的是迷信。所以呢，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哈，我就说你别害我。结果呢，就是说了没多久，他还把他的儿子啊。”特别小的儿子，这个买来的，在那个市场里面买来那个小如鸡吧，特别小小的那个小鸡在养着，结果他竟然把这个鸡杀了，煮鸡汤说，为了让我不流产，然后我很感动啊，但是我跟他说，上帝一定让我为真理做见证，就是你不能够因为你祷告了我不流产，你就信主的，你信的是生命的主。所以后来他也清楚了，我也清楚了，我也知道上帝允许我在神学院流产，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是讲到毕业礼物，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毕业礼物》，就上帝给了我，让我知道我怎么样来服侍他，然后我怎么样来帮助一个人，到底他信的是什么？生命之主，他有他的绝对主权，而不是满足我们的愿望。 所以在神学院第三次流产。
我觉得师母呢，就特别顺服谦卑的生命，就是即使遇着这种人生不是太顺利的事情，都是想到说，要怎样的把人真正的带到神面前，而不是说借着神成就我才相信，神不成就我就不相信。始终是把这个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事情成与不成上，所以我很感动师母，即使她想生孩子，她也是为了体会，为母的心肠如何的会哈。那以前在往期你也谈过你得癌症，后来你在癌症当中呢，你也非常的坦然的面对死亡，就是你怎么会对死亡这么淡定呢？
其实这也是在神学院里面，神透过流产呀，透过发生了一些我觉得不好的事情哈，这也是一个根基，是信仰的一个根基，就是我们到底信什么。所以这个真理的根基清楚了呢，然后我们到了温哥华来牧会呢，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也不断的就是让我生命里面更多的来认识它更深，所以对死亡呢。透过这个在神学院里面，我的妈妈过世嘛，我妈妈过世那一件事情，其实是我回国暑假的时候，结果她就是突然就去抢救了，然后就开始特别残酷的那种抢救的这种场面，让我非常痛心呐、啊。你看，我就不忍心看见这个我妈妈，我自己的妈妈那种的痛苦。然后后来她被抢救过来了之后呢，我就问她，我就说你。痛不痛啊？那种抢救惨不忍睹。结果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哎，我当时一下就想到圣经里面说，这个信主的人得永生，这个是胜过死亡的。那我妈妈并没有那么痛苦，我看的是很痛苦，就想到人真的是很悲惨。可是我在我妈妈被抢救回来之后呢，那我就还要如期的回到神学院继续的上学。另外呢，还有呢，当时是跨世纪的一个这个大型的聚会在芝加哥，然后那个聚会呢，我必须也是要按时回去，然后呢，我要下了飞机到学校安顿了以后，马上就要去参加那个大型聚会，所以我在离开我妈妈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心里面很不舍，那在这个我在飞机上面哈，我就在想。那我明年我才可以回来，再照顾我妈妈。可是我就想，哎呀，太痛苦了，因为她各种的问题，全身没有一地儿是好的。虽然被抢救过来了，可是她要长期在医院里面，或者是需要人照顾。那我在想呢，我在飞机上面就在想，那我明年回来，她这一年多痛苦呀。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蓝天那么美，在飞机上面那个蓝天啊，让我觉得天家那么美。圣经里面说更美的家乡，那个那么美，可是我为什么不舍得我妈妈去呢？我还要祷告说医治在地上多活几年，我还可以照顾她。可是我很矛盾，我就跟神呐、啊，这个倾心吐意的，我就在飞机上面心里面默默的跟他说，我说怎么办呢？结果我说着说着祷告着，我就打开那个。飞机的那个窗口在看那个云，哎呀，我就想人怎么这么矛盾？那个地方那么好，可是我们好像都舍不得这个家人早一点去啊。他这么痛苦，我又照顾不了他，任何的护工都不能够跟我这个女儿比较，能够好好照顾他。那我想很矛盾这种心情呢。我跟主说呢，结果我就看那蓝天那个云呢飘来飘去，哎呀，我突然看见。我妈妈怎么躺在那个云彩上面？而且她的床四周围全是花，哎呀，当时我就想，哎呀，我出幻觉了，我就赶快把那个窗子关上了。我就跟神说，我已经想得出幻觉了，我不再想了，我就把我妈妈交给主了。你自己觉得是怎么样好，对她就好了。结果呢，我下了飞机，结果那个时间一下飞机，我去参加那个大型聚会，结果那个。国内的长途哈，绕来绕去，竟然打到会场，打到会场休息的时间，然后负责的姐妹就告诉我说，中国来电长途电话，你妈妈安息主怀了。 我当时一听哈，我就赶快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爸爸，我就问他什么时候过世的。结果一算那个时间，刚好是在飞机上面，所以这个是我对死亡的第一次那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神那么现实，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我们飞到更美的家乡。哎呀，我好像就是虽然很不舍，刚刚这个就是在片头放了那首歌哈。不知不觉，那一首歌其实有很多的感受，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流了泪来赞美，可是就是让我感受到这种死亡是一种美，让我知道上帝把他接走了，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对死亡的一个认识。然后当我自己在服侍的当中，很多也是孙牧师经常主持丧礼呀、安息礼拜哈、这些。那所以我就对死亡的认识呢，就想到底，人为什么怕死？为什么不忍心家人好像就是早一点的回到那个天家？就是我们对死亡不太认识。但当我自己有一天晚上突然尿血的时候，我一看那么多血，我就想我快见主了。这个时候其实神预备了我这么多年呀，对死亡的这种认识，不单单去讲真理探索系列课程，都在讲福音。那我对我自己来说，就是我对死亡的认识很彻底的认识了。然后呢，当这个考试来临的时候，看一马桶血的时候，哈，这个考试，我觉得我是突然的一下胜过了，就是哦，我见主面的时间近了，所以当时就是非常平静的去睡觉了。然后在癌症手术我走进去的时候再出来。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哈，我周围的人，尤其是孙牧师，还有我家儿子，他们不再怕癌症了。因为癌症，我就说就像感冒一样，我进去了，出来了。上帝如果留着我，我就继续用癌症，不能够浪费这一次得癌症的机会，让人能够认识他。通过流产可以认识他，通过癌症也可以更认识他。所以在苦难当中，患难见真情。所以在这个癌症的里面。我待人信主比原来健康的时候更多，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生病啊。那些在病当中的人，他们不会觉得我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自己就是一个病人。然后我自己怎么活是活给他们看，而不是说。我们讲道容易，我们站在讲台讲容易，但是我们活在生活里面，那个是真枪实弹。所以呢，就是这一次的考试呢，上帝是预备了我。然后一步一步让我认识，直到这个癌症，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可是这个癌症真的是我觉得是神给我的一个服侍当中的一个礼物。因为得癌症的那年呢，是我服侍主20周年纪念，我向主求一个纪念的方式，我用什么方式来见证这20年你的恩典？结果他给了我一个癌症，所以这个癌症就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认识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十字架，所以我特别的开心。
师
对，
母，
这里面你看那个我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写了一篇文章，她说这个温哥华应该变成温姐华，因为就是其
把
实
哥换成
这个
姐。
癌症其实是对我来说上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做了很多次的见证，就是帮助了许多人能够认识生命的主。
所以患难对于伟川师母和孙牧师来说呢？反而是见证神的机会，能
是，
够把信仰呢，活生生的在众人面前这样子，展示出来。就像我们刚开始讲到，如果不在生活当中经历信仰，活出信仰，它就不是完整的信仰啊。那
是，对。
刚才孙牧师也谈到，伟川师母呢，由内向的性格呢，变成很外向的性格了，转变还是蛮大的。那你们两个人性格不同，对于你们在教会的服侍，会是互补呢，还是说彼此很不同，会对你们的服侍会有什么正面，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请孙牧师给我们讲一下。
我想这次确实可以说是比较正面的互补啊，我们俩性格不同，但是彼此的互补配搭啊，就如同一个像我作为牧师哈，相当于像在一个家庭神的家庭里哈，成了一个父亲的角色 那母亲呢？伟川呢，就是母亲的角色啊，也感谢主在那段服侍过程当中啊，真是像在家人一样啊，和弟兄姐妹的相处没错，伟川呢也是很容易就是接触很多的新朋友，邀请很多的慕道友来到教会，那同时带到教会当中啊，是如何的牧养啊，像这也是呢，我们一起的配搭啊，和他们一起。成为朋友，一起交流啊，成为家人啊，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我想这也一同的是经历和弟兄姐妹的一同的成长啊。我想在一起的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不但有理性啊，同时也有感性啊，这都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我想神也是让我们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彼此的配搭。同时呢，我想神也给我们周围不同的同工在一起甚至带我们信主的受洗的弟兄姐妹哈，随着多年的成长甚至有的成为传道人了甚至还有着教会的同工我们一起的同工的服侍配搭，也是经历神一步步的带领的。
其实孙牧师和师母的名字哈，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更好一点，因为呢，牧师就像山一样的，是师母的靠山，而师母很感性，就像水，而你们的两个人的名字却是孙波涛牧师、高伟川师母，哈哈，我想是在你们两个人生命当中，师母身上有牧师。牧师的生命当中呢，也有师母，所以你们两个人已经是浑然一体，在基督台前来一起服侍众人。
谢谢孙牧师跟师母的分享，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受就是你们的生命的确是经过了水火到丰富之地经过流泪谷却到泉源之地经过了各样的高山低谷神仍然用你们做他的见证人不但是如此。而且这些苦难就成为多人的祝福，就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你们两个做了美好的见证，打了美好的仗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自己也站在听众的立场来思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他们没有很多的机会来表达。等一下见证的时间或者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比较简短的方式再从你们身上再领受更大的祝福。其实孙牧师跟我是蛮相近的我是学化工的，也是学石油的 Tertiary Oil Recovery。我是来美国念书的我是就是理工男，所以不只是我们都没有头发，我们还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的太太也是艺术家，她是学美术的，师大美术系毕业，那在美国学美术设计我们出来全时间就是牧养教会，跟孙牧师夫妇一样30多年了。他潘晓明牧师你们
我认识，
是我带他信主的。我去工人神学院，
哦
我
哦，
是做过
潘
十
晓
二
明，我
年
们
的
同学，
董事和在最后在你们同学很多我都认识，沈松啊、张凯啊这些张铁
哦
骏，
哇，
通通都在一
好，
起所以这么几百个学生从基督工人神学院毕业所以我特别是感受到神让你们在不同的地方当时在多伦多。其实我就是在水牛城，就在Niagara Falls 的另外一边我们教会有许多的理工男出来做牧师了，有三四十位所以神自己兴起了很多的工作我自己今天听了以后非常受感动的，就是你们在苦难中间信心是这么大，看透彻的生死之间是要许多人能够听见福音而归向主。所以我会为你们继续祷告我在退休以后，我现在各个地方去传道宣教下个礼拜我就会在巴拿马了 哦，那里也都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些年所服侍的以前的主恩教会啊，主恩基督教会葡萄花堂的啊，牧师就是我啊，所以他会为你们祷告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一定非常受感动，很多人想跟你们说话，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父神，愿你。啊，用你大能的手扶持啊，你的啊忠心的仆人一家啊，孙牧师啊，孙师母啊，带领他们呢啊，勇敢的啊，继续啊，把主你自己的福音啊，借着他们啊对你话语的认识啊，借着他们生命的见证啊，借着他们谦卑愿意服侍，好主啊，你啊就加倍的啊祝福了他们。虽然经过了患难，经过了生死之间啊，父亲的瘫痪，母亲的病逝，哦，你赐给他们的意象啊，天上云彩中啊的见证人，哦，主啊，你也让他们啊历经了啊这个流产，哦，主啊，看生死哈，都是人生中间哦，必须啊深入的。理解你要如何的啊祝福他们啊，又赐给他们啊孩子哦，主啊你啊继续不断的使用啊他们啊的啊生命见证啊他们啊的教导他们啊的啊讲道哈，主啊带领啊许多的人归向你啊，你用他们来安慰啊安慰啊这个世代哦，主啊许多在苦难中啊绝望的人。哦，主啊，你赐给他们哦，有更大的信心啊，更大的勇气哦，成为主你所预备好要赐福的器皿。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谢谢孙牧师啊，也谢谢孙波涛牧师和高伟川师母跟我们今天精彩的分享啊。那我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的小人物大故事。我们下一期请到的是黄圣赞牧师，他自幼蒙召归主，家族第三代传道人，2010年神学毕业后，全职牧养教会到如今。先后获得教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的达拉斯浸信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他是一直热衷于青年牧会、敬拜布道事工和福音的诗歌创作。目前他蒙神的呼召在日本宣教。那黄牧师下一周的题目是《如果没有主的爱》，这个题目呢要从他的童年说起，因为。4岁，他被拖拉机从身上压过，却蒙神拯救。14岁，溺水中呼求，神再次把他从深水中拉上来。24岁，遭拦路抢劫，身中数刀，刀刀致命，再次蒙神保守，度过劫难。欢迎大家下周上线一起来听黄牧师的精彩的生命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扫一下我们这屏幕上的二维码，有左边的是微信的，右边是 LINE 的二维码。那所有嘉宾的故事呢，会在我们的油管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看。那国内的观众呢，也可以在浏览器上输打我们。打出来的这个网页的地址呢，也可以观看到我们往期200多期的节目哈。那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他人的故事，一起在基督里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